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仁宗敬天体到淳城智德弘文亲武张盛达孝昭皇帝，名叫高炽，是成祖的长子。母亲仁孝文皇后曾梦见一位头戴冕冠手持玉圭的人前来拜见，醒来后生下了皇帝。他从小端庄稳重，沉静寡言，言行举止都合乎规范，稍大一点学习射箭，箭无虚发，喜好学问，经常和儒臣们讲论不停。洪武28年被册封为燕世子，太祖曾让他和秦、晋、周三王的世子分别检阅卫士，只有他回来的最晚。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早晨天气很冷，等到他们吃过早饭才开始检阅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又让他们分别批阅奏章，他只选取那些关系到军民利害的奏报给太祖，有的奏章文字有错误他也不上报。太祖指着那些错误说，你疏忽了吗？他回答说不敢疏忽，只是觉得这些小过错不值得冒犯您的天德。太祖又曾问他，尧汤时期发生水旱灾害，百姓依靠什么？他回答说依靠圣人有体恤百姓的政策。太祖高兴地说，孙儿有做君主的见识了。成祖起兵时，世子守卫北平，善于安抚士兵，凭借10000人抵挡李景龙的50万大军，城池得以保全。此前郡王高煦、高燧都因为聪明狡猾得到成祖的宠爱。高煦随军有功，宦官黄炎等人又勾结高燧，阴谋夺取嫡子之位，进谗言陷害世子。恰逢朝廷赐给世子书信，企图离间他们父子。世子没有打开信封，直接派人快马送呈成祖。而黄衍事先秘密报告成祖说，世子与朝廷私通，信使已经到了。不久，世子派去的使者也到了。成祖打开信一看，于是感叹说，差点杀了我的儿子。成祖即位后，把北平改为北京，仍然命世子留守。永乐2年2月，才召他进京，立为皇太子。成祖多次北征，命他监国，裁决各种政务。全国各地发生水旱饥荒，他总是派人赈济抚恤，仁德的名声大振。而高煦、高燧和他们的党羽每天寻找机会诬陷他。有人问太子，您知道有进谗言的人吗？太子说，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尽做儿子的职责罢了。永乐10年，成祖北征回来，因为太子派使者迎接晚了些，而且奏章措辞不当，将太子的东宫官署黄淮等人全部逮捕入狱。永乐15年，高煦因罪被迁到乐安。第二年，黄炎等人又诬告太子擅自赦免罪人，东宫官署很多被处死。侍郎胡莹奉命秘密调查，奏报太子诚敬孝景的7件事，成祖的怒意才消解。后来黄炎等人谋立高燧，事情败露被处死，高燧因为太子的努力才得以免死，从此太子才安定下来。永乐22年7月，成祖在榆木川去世。8月甲辰，遗诏到达，派皇太孙到开平迎丧。丁未，释放夏元吉等人出狱。丁巳，登基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以明年为洪熙元年。停止派西洋宝船去以西买马以及到云南交职采办物资。戊午，恢复夏元吉、吴中的官职。即位，命武安侯郑亨镇守大同，保定侯孟英镇守交趾，襄城伯李隆镇守山海，武进伯朱荣镇守辽东，重新设立三公三姑官职，以公侯伯尚书兼任，晋升杨荣为太常寺卿，金佑资为户部侍郎，仍兼任大学士，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，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，都掌管内廷制诰，杨浦为翰林学士。辛酉，任命镇远侯顾兴祖为总兵官，讨伐广西叛蛮。甲子，裁减多余官员。乙丑，召汉王高煦进京。戊辰，官吏被发配充军的释放回乡。己巳，下诏文官70岁退休。九月癸酉，交趾都指挥方正与黎利在茶龙州交战，战败，指挥同知武云力战而死。丙子，从交趾召回尚书黄福。庚辰，黄河在开封泛滥，免除税粮，派右都御史王章前去抚恤。壬午，下令今后官府所需物料在产地按价购买，摊派扰民的绝不宽恕。癸未，礼部尚书吕震 请求除去丧服，皇帝不准。已有增加诸王每年俸禄。丙戌，安排封县官到地方任职，命给事中、萧齐等35人为州县官。丁亥，黎吏进犯清化，都指挥同知陈忠战死。戊子，开始设置南京守备，由襄城伯李荣担任。乙未，把京城百姓养的官马分给各卫所。戊戌，赐给吏部尚书简易以及杨士奇、杨荣、金佑资每人一枚银章，上面刻着绳牵纠谬，告诫他们要同心协力帮助政务，凡有缺失应当进言的，用此印密封上报。冬十月壬寅，停止购买民间金银，撤销两京户部行用库。癸卯，下诏天下都司卫所修建城池。戊申，通政时请求将各地上报雨雪水情的章奏送给给事中收存。皇帝说，祖宗让天下报告雨雪情况，是想知道水旱灾情，以便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。存放在通政司已经失当，现在又让收存，这是要让上面的人始终不知道。从今以后，奏章到了立即上报。即有册封妃子张氏为皇后，仁子立长子詹姬为皇太子，封儿子詹俊为郑王，詹雍为越王，詹善为襄王，詹刚为荆王，詹玉为怀王，詹凯为滕王，詹季为梁王，詹山为魏王。乙卯，下诏朝廷内外官员举荐贤才，严格实行举主连坐法。丁巳，命令三法司会同大学士、府部、通政司六科在承天门审录囚犯，定为制度。庚申，增加京官和军士的每月俸禄。丁卯，提拔建生徐永乾等20人为给事中。11月初一壬申，下诏礼部，建文诸臣的家属在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换衣局以及从事工匠，在功臣家为奴的全部赦免为平民，归还他们的田产。因言是被贬谪戍边的，也照此办理。癸酉，下诏有关部门逐条上报不便民的政令，凡是受灾不立即请求赈济的，治罪。阿鲁台来进贡马匹。甲戌，下诏群臣议论时政的缺失。乙亥，赦免乌良哈的罪行，开始命令进击各卫所官军轮番到京师操练。丙子，派御史巡查边境卫所。癸未，派御史分巡天下，考察官吏。丙戌，赐给户部尚书夏元吉绳牵纠谬银章。己丑，礼部奏请冬至节接受朝贺，皇帝不准。庚寅，敕令诸将加强边防。辛卯，禁止有关部门擅自一使屯田军事。壬辰，都督方正、同荣昌伯陈志镇守交趾。这个月，皇帝对简易、杨士奇、夏元吉、杨荣、金佑资说，前代君主有的妄自尊大，厌恶听直言，臣下互相阿谀依附，以致败亡，朕和你们应当以此为戒。又对杨士奇说，近来群臣很怀忠爱之心，朕有过错正在后悔，而进言的人已经到了，真合我心意。12月癸卯，赦免建文诸臣中被全家戍边的外亲，留下一个人，其余全部放还。辛亥，把天下三司官的姓名张贴在奉天门西侧。癸丑，免除受灾地区的税粮。庚申，将文皇帝安葬在长陵。丙寅，镇远侯顾兴祖攻破平乐、寻州的蛮族。这一年，丁田、琉球、战城、哈密、古麻辣朗、满辣家、苏禄、瓦剌前来进贡。洪熙元年春正月初一壬申，皇帝到奉天门接受朝贺，不奏乐。乙亥，敕令内外群臣认真履行职务。己卯，在太庙举行祭祀，修建洪文阁，命儒臣入职，杨浦掌管阁事。癸未，阴天不下雪，敕令群臣修身反省。丙戌，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，配享太祖、太宗。壬辰，朝廷大臣请假回乡省亲的，赐给不同数量的钱钞，定为制度。己亥，布政使周干、按察使胡盖、参政叶春巡视南畿、浙江。二月初一辛丑，相各编将颁发将军印。戊申，祭祀社稷，命太监郑和守卫南京。丙辰，行庚吉田礼。丙寅，太宗的神主牌位升入太庙附祭。这个月，南京多次地震。三月初一壬申， 乾光禄署丞全景因孝行被提拔为文华殿大学士。丁丑，征求直言。戊子，隆平发生饥荒，户部请求用官麦借给百姓。皇帝说立即赈济，为何要借呢？己丑，下诏说刑罚是用来禁止暴力，制止邪恶，引导百姓向善的，不是为了杀人。有的官吏深闻周纳，牵强附会，导致冤案泛滥，朕深感怜悯。从今以后，全部依照法律拟定罪名。如果朕过于极恶，在法外用刑，法司要执奏。五次执奏仍不允，会同三公大臣执奏，一定要批准才停止。各衙门不得鞭打囚犯几倍，以及施加宫刑。有自行阉割的，按不孝罪论处，除非谋反，不得连坐亲属。古代的盛世采集听取民间言论，用来作为警戒。如今奸诈之人往往摘取片言之语，诬陷为诽谤，法官严酷苛刻，罗织成狱，刑罚不公正，百姓就无所适从。从此废除诽谤禁令，有告发的一概不予受理。庚寅，任命杨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，率军巡视开平、大同边境。辛卯，参将安平伯李安与荣昌伯陈志一同镇守交趾。戊戌，准备回都南京，下诏北京各衙门都称刑在，恢复北京刑部及刑后军都督府。这个月，南京多次地震。下四月初一壬寅，皇帝听说山东及淮安、徐州百姓缺粮，有关部门正在急征下税，于是到西角门命大学是杨士奇起草诏书，免除今年下税和科粮的一半。杨士奇说，皇上的恩德很深厚了，但必须让户公二部预先知道。皇帝说，解救百姓的穷困应当像救火救人一样，不能迟疑。有关部门担心国家费用不足，必定会持不决之意，催促宦官准备好纸笔，让杨士奇就在门楼书写诏书。皇帝看完后，立即用印交付外廷执行，回头对杨士奇说，现在可以告诉部臣了，设置北京刑督察院。壬子，命皇太子拜谒孝陵，随即留守南京。戊午，前往天寿山拜谒长陵。几位回宫。这个月震济河南和泰明的饥荒，南京多次地震。五月初一己卯，侍读李时勉、侍讲罗汝敬因言事改任御史，随即被下狱。庚辰，皇帝身体不适，派使者到南京召回皇太子。辛巳，病危，遗诏传位给皇太子。这一天在隐安殿驾崩，享年48岁。秋七月己巳，上尊谥，庙号仁宗，葬于献陵。赞曰，当靖南之师兴起时，仁宗以世子身份留守，保全城池，支援军队。后来成祖即位，每年出师北征，太子监国，朝廷没有荒废政事。然而中间遭遇诬陷，多次濒临危险和疑惧，但终究因成敬得以保全。他对别人说，我只知敬做儿子的职责，不知道有敬谗言的人。这话说得好啊，真可成为万世子臣的法则。在位仅一年，用人行政善政不胜枚举，假使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岁，让他休养生息，德化之盛，难道不能与汉文帝景帝相比美吗？